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神韵事团精湛的表演中所透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们的心。那么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神韵事团在澳洲第三大城市布里斯本演出的情况，然后呢带大家见识一下悉尼农展会上各种狗的特点，最后啊我带大家去走访一个小农庄，该庄园主来自台湾，人称柿子大王。纽约神韵事团目前已经结束了澳纽六个城市的巡回演出，神韵所带给大洋洲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难怪澳洲联邦议员要从600公里外赶来观看演出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纽约神韵事团在布里斯本演出的情况。
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结束了墨尔本和悉尼之行之后，于4月7日和8日在澳洲第三大城市布里斯本为约4000名观众献上了三场精彩的演出。来自政界、商界以及当地华人社区的贵宾们纷纷对神韵的到访表示祝贺。
One more time.
昆士兰联邦议员斯科特先生说，他是从600公里外赶来观看演出的。
I've come 600 kilometers from my home in Western Queensland.To be here today, when I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I thought I must see this because I'm sure it'll be spectacular and I'll learn something that I was not aware of. Well, if they ever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is, they must make time to come and see it because they'll learn something about, I think, the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at I wasn't aware of, and I'm sure they're not quite so aware of unless they've been able to experience it.
从中国大陆来澳，曾从事演艺工作的韩女士表示，神韵艺术团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骄傲。
我刚听到介绍是从美国神韵舞蹈团，那大家身为炎黄子孙的话，我觉得感觉非常非常骄傲。我感觉他们不是只是舞蹈，他们除了感觉出来他们非常的用心，每一个舞蹈演员都非常的用心之外，他们也把他们的爱心、信心、耐心，还有他们的毅力，全部都在这个表演之中表现无疑出来。
演出还吸引了很多朴实的昆士兰州居民。
I thought all the choreography and the drumming and the sets and the costumes were very beautiful, bu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I got from it was the message of the truth,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 Like, there's a lot of politics surrounding China and their actions at the moment with Tibet, and I felt that the message that was given tonight was very positive on those kind of fronts, and we need to hear that side of the people's voice for China.
Because I'm an acupuncturist, and I have been a few times in Hong Kong and in China to study some acupuncture, and I like very much the whole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is so much expressed in the dancing, in the movement, and that was very moving for me.
观众热情的掌声代表着昆士兰民众对神韵所弘扬的中华正统文化的认可和赞许，演员们的辛勤付出在这块土地上种下了复兴神传文化的种子。神韵艺术团的演员大多都是正值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虽然已经风尘仆仆地巡回了大半个地球，空闲下来在布里斯本河的游船上，他们还是难掩那一颗颗童心。相聚苦短，最终还是要离别。为了传播神传文化的重任，神韵艺术团又一次登上征程，前往下一个演出城市 在布里斯本长大的神韵艺术团成员 Breslin 和 Sharon 两姐妹对记者表示很期待接下来的演出。
Looking forward to it.
I hope that Canberra will be as successful and even more successful than last year was.
希望神韵艺术团继续在全球巡回中向人们传递真善忍的道德理念，期待着明年演员们能够回到这片阳光之州，再次带来浓厚的神州韵味。
对于淑女型的西伯利亚狗、成熟绅士型的金毛猎犬、动作加喜剧型的拉布拉多犬和性格演员型的苏格兰牧羊狗，您究竟知道多少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悉尼的复活节农展会年年办，可年年有上百万人来，这可是在2000万人口的国家里啊。我忍不住想借拍电视的机会，想探究一下到底是什么让澳洲人如此的着迷颠倒。农展会本来以农为本，自然而然包括了动物、植物两大类。植物不会动、不会跑、不会叫，不好玩，我就从动物入手。可从什么动物下手呢？对，中国成语里把为别人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人形容为叫犬马之劳，生动反映出狗和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那就从狗入手吧。农展会为狗、猫、马和牛专门开设了展厅，商家当然不肯放过生财良机，但是为狗整理毛发的工具就占了一个铺面。以狗为题材的儿童服装吸引了不少年轻父母，用狗做装饰的啤酒瓶套真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那么是否所有不同种类的狗都受到人类同样程度的欢迎和宠爱呢？当然不是，凡是面目不清、凶神恶煞、精神不振的狗，亲近他们的人就少了。有这么几种狗的展位前特别热闹，例如西伯利亚狗，它们毛色光洁、荣辱不惊，对游客是一视同仁的，淡然之处仿佛大家闺秀般，态度安详。这是另外一种可爱的宠物狗，国王骑士狗。圆滚滚的脸蛋儿，配上一双单纯好奇的大眼睛，游人到此都忍不住要赞叹几句，止步不前。看来小家伙还是蛮有坚持自己的主见、百折不挠的气概呢。养狗人中有自己圈子内的趣谈，说狗和主人每每有神似之处。观众朋友，你看对吗？
You're a star.
You're 现在大家看到的寻物表演所用的狗叫金毛猎犬，它以和气、聪明、亲近人类著称，澳洲人也训练它们做导盲犬。现在这条狗必须在15个物品里找出分别为木质、皮质和金属质的三件指定物件。金毛猎犬是繁殖狗的大类，为嫌猎物不受损坏，长了一张软的嘴，又长了一副似笑非笑的狗脸，对人类的任何要求近乎执着的接受，无怪它们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开心果。金毛猎犬不算好的看家狗，因为它们天性对陌生人没有警惕性。在养狗人士中广为流传的是金毛猎犬的无害性格，很不好斗，一视同仁的舔一个家庭入侵者的手，就像是自己主人的手一样。糊涂狗啊。刚才和狗一起表演的是 Gary。
He's six and a half. He's won a lot of trials. He's a good dog. And I've learned to talk to him and he can talk to me.
And when you pick yours, was he still a puppy?
Oh, he was only a puppy, yeah. But I didn't pick him, my breeder picked him. In fact, I didn't go near him really until he was ready to be picked up.
So you guys been going through...quite a few years together.
Oh yeah. Yeah, I'm lost without my dog. and he's lost without me, because if you watch me now, I'll walk over towards this girl walking up and he'll watch me.
They got a really good temper, aren't they?
Yeah, he's got a good temper. I'm 87, I've been training dogs for 60 years.
I mean, I'm defeating him every day. Once a day. He told us my...
Last year there were dozens of children and they all came up and patted him. But he'll sit there and let children pat him and he won't move, for about 10 minutes or a quarter of an hour.
I believe you can get so close to a dog that you can both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I understand his behaviour and he can tell me when he wants to do something and I can understand it.
That's the privity between the human and dog, isn't it?
Yeah.
And I write about that in the journal. You did? I've written a book.
I had a dog when I was 7.
You might have told me, between a gold retriever and a Labrador,
they're both gun dogs. They were originally trained for people with guns to shoot things, and they'd go and
bring up the
rabbit. Then there are working dogs that work with the sheep and the cattle and that sort of thing. Border Collies, they're working dogs, character to work sheep.
What exactly is he?
His job is to educate people about dog safety.
就像我们通常说的，孩子行为不端，问题不在孩子，而在大人是如何教育的。这道理看来是人畜通用的。拉布拉多猎犬是几种猎犬类型的当中的一个，也叫枪狗。是美国、澳洲最普遍繁殖的辅助狗，里奥就是在向导狗测试中因为太过活泼没有入选，才转而训练成为示范狗的。大概这工作更符合他的性格吧。从训狗员的示范来看，狗的训练真是一门艺术呢。拉布拉多的侦查和工作能力受到许多国家、警察和其他正式机构的认可和应用，他们格外的和蔼可亲、温和、聪明、精力充沛，并有良好的野外意识，被认为是优秀伙伴和工作狗，被称赞和正面关注，反应积极，并享受食物和乐趣。怎么听起来像是有些哑皮的特征？在狗类展览厅，我们还看到这样一家铺位，提供狗、猫、马等各种动物形象的汗衫。这个店铺的主人库尔特告诉我，他是在美国看到这个生意的，澳洲目前还没有其他人做，但是德国牧羊犬的图像他就准备了近百种供选择。当有人选中了中意的图案，图案被平放在短袖汗衫上，用机器压下热量，把图像分解压到汗衫上，成为一件别具一格的宠物汗衫。狗中的另外一种热门是疆界大牧羊犬，俗称苏格兰牧羊狗，这是一种起源于英国和苏格兰乡村交界地区的狗，它们广泛被认为是最聪明的狗类。养苏格兰牧羊狗的人必须像他们的狗一样精力高度充沛，如果人没给他们足够的事情做，他们往往会出现神经过敏或破坏性的倾向。他们仍然被频繁地使用在全世界农场协助管理家畜，并且他们也普遍地被当作宠物和体育狗。随着知道被预留与陌生人，这些狗虽然尽职尽责保卫主人的家庭成员，并且对那些熟悉的人表达丰富的感情，这一特征也被不止一次地用在电影故事里。这条狗的主人告诉我，他在前几年的展览会上赢得了全场冠军， 现在已经退出竞赛，专心生产下一代了。以演员做比方，淑女型的西伯利亚狗，成熟绅士型的金毛猎犬，动作加喜剧型的拉布拉多犬，和性格演员型的苏格兰牧羊狗，大概称得上是狗类的四大天王了吧。澳洲作为国家的成长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和动物同步的，而通过狗则为这种经典关系体现提供了最具体的舞台。
对于有意远离喧闹的都市，寻找一片幽静的生活环境的人们来说，澳洲的郊外田野无疑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人们可以花些小钱买一块地，建个庄园，与果树作伴，与花鸟同乐，想必也是其乐无穷的。今天呢，我们就去走访这样的一位庄园主，人称柿子大王。
每年的三月到五月是澳洲柿子盛产的季节，市场上一颗颗又红又大的柿子让人垂涎欲滴。今天我们就来到布里斯本上旺农场采访农场主人王先生夫妇。王先生夫妇来自台湾，果农的生涯是他们来到澳洲以后从零开始自己慢慢研究摸索的。王先生选择了柿子这种水果是有他独到的眼光。
在台湾的时候我很喜欢吃这个柿子啊，所以到澳洲来的时候买了一块地，那想种什么，假使你要去种什么欧仁菊啦，或者种其他水果，我们没有办法跟澳洲的农民拼，因为他们都是大耕种的啊，所以后来就想去种这个日本的甜柿。
那当初也是要种很久很久以后才开始有人卖哦，我记得好像好几年呢，
从那个小柿种下去要四年以后才能多多少少生果。
他
今
天不一样，
我这边在种十年啊，已经种了十年。
好像越来越大嘞，有没有？
不是，
好像不是刚。
柿子大小是由人怎么样去照顾，那么照顾它，照顾得好，它就会生得好。那么同时气候是最重要，假使不要下雨，不要有热浪，那水果一定会长得更好。
十年的辛苦栽培，现在总算看到了它产品的魅力。虽然他谦虚的自称是家庭经营式的小农场，但布里斯本地区华人消费的柿子大部分来自王先生的果园，甚至于还远销到雪梨地区呢。每年三四五三个月柿子的采收期是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这段期间就不只是家庭经营了，他们需要很多临时工来帮忙采收，工读生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年轻人手脚利落，分工合作，边采边聊，倒也其乐无穷。一天又有近百元的外快收入，使工读生们趋之若鹜。王先生自己也是一个懂得忙中作乐的人，几只小狗跟前跟后的陪着他，一得空还削柿子和他的爱犬分享。记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爱吃柿子的狗，真是开了眼界。为了防止病虫害鸟害，几十英亩的果园是有很大的网状帐篷保护着。
你在澳洲这个地方哦，那个鸟害虫害还有冰雹都是对这个水果都有严重的伤害啊，假使你把那个网子盖起来，那么就可以解除这个冰雹的伤害，还有鸟还有那个果蝇全部都解决啊，所以农药也用得非常少，对这个果树来讲，对水果来讲，对人来讲都是好处的。
除了王先生所说的实用价值，记者还发现透过薄纱般的帐篷和一排排的柿子衬托之下的夕阳，穿插的鹅叫声、狗吠声，加上结实累累的菠萝蜜，交织成一幅温馨淳朴的乡间景致。除了来这儿买柿子之外， 还是一个郊游的好去处呢。我们看到果树周围一排排的铁线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个一般称为水果架，因为水果生下来以后呢，它慢慢长大，长大就很重，就有压力，然后它的那个树枝就会断掉，那我们就用那个铁丝把它做成一个架子，让它放在架上，那水果长大重了，它不会把那个树枝弄断。
哇，真是多子多孙的大丰收啊！奇怪，上旺农场的柿子怎么没有籽呢？
这个柿子哈、它的品种是从日本来的，在这个品种中，在这盛产种的这个柿子哈、它的甜度、它的脆度都比日本生产好。
采收的柿子用拖拉机送进库房。一箱箱尚未分级的柿子倒入机器。
抓起来干洗。
干洗的作用是把柿子外层的灰尘和一层薄薄的白粉刷干净。然后进入一个利用共感原理设计的大转盘，柿子在转盘里依重量的不同分别掉在不同的容器内，再分等级包装，大小不同的柿子就这样分家了。丰收之后刚好是秋末冬初，果叶渐渐变黄，这时候要开始剪枝。
剪了后的这个枝哈，先过节，你爱加一部分出来哈，明年枝较袂伤低。平常就是讲你一枝这个枝哈，要留偌济这个树枝，将来要给它生水果了后哈，枝较袂伤低。所以最基本的就是要透空气。能够照到太阳，那么往高处的那个诶，那个树枝呢，一定要加起来。你若是看到这烟线伤长的，有这伤长的，要甲加起来。明年伊即摆生了，看到烟线呢，这个太阳都照会到，空气也流通，那主田那个水果呢，就不会有皮肤病，同时呢，它的花艺会更好。
王先生夫妇合作无间，先生是园长，负责生产管理，太太是店长，负责包装销售，加上两个儿子的帮忙，一个华人移民的家庭就这样成功地在澳洲建立起他们的事业。新唐人电视台布里斯本报道。
观众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澳洲广角节目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不要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澳洲广角，我们下周再见。